哎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议事，我是宇正。OK， 那开头我觉得难得啦，就是一次有两个留言在 Apple Podcast 五星的留言啊，那我就在节目开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留言，他们留什么好了啦，就是我的这个留言比较就是回复的比较特别一点啊，就是有时候放在节目前面，有时候放在节目后面，这完全就是看我心情啦。好，那第一个留言是 Andres903， 他说非常喜欢听你的 Podcast， 无论对美学对时事都非常喜欢对你的评论与看法，有条理的分析非常中肯，不要太在意不同的看法的酸民，能无畏惧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就非常令人欣赏。 OK， 谢谢 Andres。 其实就像你说了，我觉得对于应该是说我来开 Podcast 基本上我就不太在意人家会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本来就不太畏惧啊。我相信你愿意出来做一些 social media， 或是你愿意出来做 podcast， 甚至你愿意出来讲 YouTube 的人我觉得在某方面你愿意出来抛头露面的这些人在他们的内心其实都已经比大多数的人相对的强大了。对我来说，因为你愿意勇于出来面对你愿意出来抛头露面，不管是你的声音，或是不管是你的这个人都有露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蛮大的勇气。那其实我在做 podcast 之前呢，应该好几年前嘛，其实当然就是有做一些心理上面的建设嘛。其实到现在，我觉得我的心态都已经保持的非常不错啦。当然，我也知道说多多少少一定会遇到一些不管是酸民啊，或是怎样子的，就是反正就是反正你的留言嘛，那。可是那个对我来说，就是你用总体数据来看的话，那些人真的是少数啦，所以不管怎么样，对我来说，只要是大多数的都是正向的回馈，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正向的。那其实那些少数负面的回馈，其实对我来说也不太在意，因为毕竟我做这个节目也没有跟大家做收钱或是付费部分嘛，那也没有在做什么带货啊，甚至什么跟单啊，或是什么教大家投资啊，或是什么卖课之类的，其实目前也都没有啦。那我会希望说，当然就是以这样子的节目，我会希望资金来源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可以用比方说业配或者是广告的方式来做我这一个节目的收入啊，所以我就没有太想要用什么订阅或是用什么赞助类型的啊。其实中间有想过一段时间，有想过去比方说放一个连接跟他说一下赞助之类的，后来想想其实那些赞助，你老实说你一个月能四人收多少钱 OK 几千块，一两万块，两万三万块，以我节目的流量，老实说应该说以艺术类型这种节目的流量通常都不会到大嘛，那你去求这种赞助啊，你去求这种小额的赞助，老实说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没意义啊，那不如就是免费给大家做分享。好，再念下一个留言，被国家虐待的公务员，当然五星好评，听到味道真的很有收获，理念跟现实之间的拿捏真的很重要，目前虽从事与艺术无关的职业，但仍在下班后去画室学习技法，期待有天可以当个斜杠艺术家。 OK 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公务员嘛，那我觉得公务员应该都是朝九晚五呢。那我觉得对于我们一般人印象，可能我也不是公务员，然后我也没有想过要当公务员，所以我对于公务员的那种既定印象跟刻板印象，都是觉得公务员的上班就是朝九晚五，很无聊啊，跑跑文件啊，应该说。我蛮能想象的啊，因为我之前当兵的时候是在这个国防部里面，我比较偏向文书兵。那文书兵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跟一些军人嘛。那这些军人他们也是公务员，那甚至是一些外聘的公务员啊。那国防部里面，我觉得当兵就像上下班，因为我们有点类似于上下班制，只是不太能回家而已，我们可能就是早上六点起床，我们就是比别人早嘛，早上六点起床去晨操一下，或者集合点名一下之后就准备吃个早餐，然后就准备去各自的办公室去服侍各个军中的长官嘛，因为我们在国防部里面几乎服务的都是将官不是将军基本上都是上校以上的。就是你在当兵的时候，你可能在这个新训营区的时候，你可能看到一个什么少校啊，或者什么上校就已经是那个营区的最大咖了之类的。甚至在更大咖，我也有点忘记了，上校基本上都是指挥官了。但是在国防部里面上校真的是可能你 招牌砸下来，你就是一个上校的那种量级啦。所以基本上你在当兵所有的那种高职位高军阶的那个算是军人吧，基本上都在国防部里面所以我们在服务的都是上校以上，就是有新兴的将军的这些对象。那我们这些小兵呢，当然就是去做一些庶务的部分比方说去帮忙打打字或者是帮忙碎纸或者是做一些杂物类型的工作。那当然也会接触到他们许许多多的公务员，包含他们本身也是军人军人本身也是公务员。那你进来国防部大部分也都是在做一些庶务的部分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也不是说简单，就是比较多的一些文书处理的部分啦。反正就是在整个当兵的那一年当中，我觉得啦虽然很轻松没错，但我就认为说我活的就像一个公务员。那其实每天就上下班那下午可能五点半或者是六点就下班，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吃完饭之后，大家就去运动或者打打球，或者是回这个宿舍里面去这个打打电动、打打手机之类的。那可能晚上如果有一些事情的话，就被再叫出去出公差之类的那反正我就觉得虽然我当兵那一年已经比大多数的人当兵还要轻松非常非常多了。虽然还是一年的时间可是我还是觉得说我完全能够体会，我在当时上下班的时候完全能够体会那种公务员然后百无聊赖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你在那种公家体系，你就会发现说干，原来你这种军中就是不管你在部队里面还是在这个国防部里面，就是全台湾最高的军事单位里面，就是做的事情都是一样，你都会觉得干，为什么是一群白痴在做事。我觉得应该不要这样讲，不要讲的那么难听，反正就是一群白痴在做白痴事，包括我们这些小兵就是得去做那些白痴事。就可能你在部队里面，你在这个比较坎坷的就是正常的部队里面，你可能就是去除除草，把这些枪搬过去另外一个仓库，再把这些弹药再搬过去另外一个仓库之类的。那我们在国防部的里面呢，虽然不用去做这些，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把这个文书东西搬去另外一个仓库，再把这一个文书东西再搬去另外一个仓库，再把这些笔，再把这些水，再把这些东西，夯不啷当一大堆东西，就是搬来搬去，就是做一堆白痴的事情。所以我非常能了解在公家体系的那种无奈啦但是每个人都是求一个生存嘛。那我觉得在当兵的时候那一年，真的就是让我了解到说你在这种体系下面，你求的真的就只是一个生存跟温饱而已。那每天就是下班时间，你回家回宿舍之后就是得去找另外一个兴趣跟娱乐嘛，去就是增添你的生活这样子那我相信。你在当这个下班之后，你在当一个这个斜杠画家，基本上我老实讲就是你现在说谁要当艺术家都嘛可以，所以你不用说期待有一天当一个斜杠艺术家，你现在就是一个斜杠艺术家啦，真的。反正就是感谢两位的留言跟吹捧，然后就是五星留言评价这样子那我还是在这里推广一下，反正就是在如果你听意识你觉得这个节目还不错的话，也欢迎到这个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五星评价，那你有什么问题我都会在这个节目中回复你。那你要给我回复的话，基本上你都要留五星，你只要不是留五星的我就不会回复。那就算你留五星，你讲一些比较差的或者是比较来赞的我也得念，就是这样子。反正不管怎样，你就是得留五星我才会理你。那剩下的你可能是留个一星或是两星、三星、四星的，就是不管你是吹捧的或是你来讲我不好的，那个基本上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我也都不会理的。好了，那在算是我们节目今天的主题开始之前呢，我还是跟大家推广，我觉得我最近想要经营 Twitter 这个平台那我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我想要经营 Twitter 这个平台，就是对于我们在经营社群的这些算是社群主们我们为什么要去经营各种社群，为什么我们要去分各种社群这样子。那大家如果对于意识这一个平台跟这个频道还蛮有这个算是听的有一点时间的话，或是对于我这个意识有了解有一点时间的话，应该都会知道其实我们的主力基本上就是以 Podcast 为主嘛，然后另外就是 Facebook 的粉专就是意识 R Market， 那再来就是我的 Telegram 的频道。那 Telegram 有一个频道基本上 上就是我丢丢跟 Facebook 都是同样的资讯。那 Telegram 除了频道之外呢，还有一个讨论群啊。那个讨论群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到非常的热络啊，可能两三天、四五天或是一个礼拜才会有一些讨论而已。反正之前可能是因为 NFT 的关系吧，大家会去讨论一下很多事情，因为那时候可以赚钱嘛。我相信 大家都希望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下去做讨论，你只要谈到赚钱大家都很愿意讨论，但是你谈论到艺术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比较难有讨论的空间啦。因为就是我觉得艺术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小众，然后本来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讨论的东西啊，除非有一些议题是比较大的，或是有一些议题比较好玩的。那我也还是非常的算是推崇大家，如果想要讨论一些东西的，也都可以丢到 Telegram 这种我的那个小群里面啊。那个群其实大家都可以互相聊个天认识一下，我觉得都还挺好玩，因为它是匿名的。那再来就是讲回到为什么我想要经营 Twitter 这一个平台，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经营 social media 部分几乎都是以 Meta 就是 Facebook 母公司为主嘛。那 Meta 旗下当然就是 IG 或者是 Facebook。 那我目前 IG 就是用自己的这个 IG 账号，那我 Facebook 就是用我的这个粉专。但我就觉得说以 Meta 这个平台来说，他们在做各种的审核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有一点没有那么的言论自由，就是他们的言论审查我是认为其实还挺严格的啊。当然我们不用去跟那些集权国家比嘛，但是我觉得以 Meta 来说，就是以我们现在就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来说，就是你一个平台去做太深入跟太严重的这种言论审查，就是你一讲到一些敏感的词，或是一讲到那个平台审查出来不对的东西，或是你 po 一些图片是审查出来，平台审查出来他觉得不好的东西，他就把你 ban 掉，或是他就降你触及率。这其实我在这几年在经营这些社群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不是太开心。那又或者是其实我艺术这个频道基本上会丢很多艺术类型的图片或是画作嘛，那其实以艺术来说当然就很容易有一些裸露的，比方说我皮卡索的画是裸露的，或是我画一些比较裸露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你只要 po 上这个 Facebook 的平台，你都会被 ban 掉，或是你会被降触及率哦。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蛮恼人的，因为那是艺术品，它又不是黄色的东西，它又不是什么 A 片之类的，它真的就是很知名的艺术家的艺术品嘛。那我 po 上去你也把我 ban 掉，我 po 上去你也不给我 po 的话，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对于我的受众、我的观众、我的听众，或者是我自己想要分享的那个心态，我觉得都是非常的不健康，然后我也不太喜欢啦。所以我在前阵子就开始认真想要来经营 Twitter 这个平台，所以我也去买 Twitter 这个蓝勾勾了嘛，然后就从那时候小蓝鸟时代玩到现在的这个 X 一个大叉叉的 logo 的这个时代啊。那从这个原本不是那个马斯克的买下来的，到现在是马斯克买下来的。那其实我一直还蛮看好马斯克买下来做的一些转变啊，当然他的这个做法很多是有褒有贬，那你可能本身你是 Twitter 员工的，你可能就会非常痛恨马斯克嘛。那如果你原本是 Twitter 股东的啊，你可能就会非常喜欢跟非常认同马斯克，就是基本上你是一个投资人的话，你都会认为马斯克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你认真下去看马斯克在收购 Twitter 之前，这个 Twitter 他的一些财报啊跟他的一些愿景啊基本上都是非常糟糕的，他的公司文化呢都比较偏向，其实就有点类似于现在 Meta 他们其实当时的那种言论审查风气也是非常的严重。但是到现在我会认为Twitter 目前的言论审查风气是比这个 Meta Facebook 小许多啦，就是你Twitter 大家都知道啊，你很多黄色的东西都会在 Twitter 上面看，那他连这个都不封的话，我是觉得他其实是相对有言论自由的一个平台，所以我就想要多去经营这样子类型的平台。所以我会在平时的时候啊，我会有一些比较我觉得及时的一些资讯，我就会先以 Twitter 为主吧，我可能就先丢在 Twitter 上面，让 我想要间接的引导大家过去去使用这个平台啦。那当然我知道现在 Facebook 还是最大的受众，我最大的受众都会还是在 Facebook 上面或者是IG 上面嘛，因为 IG 我是个人的，所以我大概就是 po 一些现实动态而已。那如果你要一些比较深度的一些东西然后比较快速的话，基本上我就丢在 Twitter 上面。那反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 Twitter 啦。那我的 Twitter 是 YCHUANGYC 黄，就是黄宇正啊。那他后面有个括号意识啊，我有申请蓝勾勾，反正就是他不是意识 Unmarked。 然后我的这个图片是放Lawrence Stephen Lowry 的一张画，就是人像画，就是我用这一张去做我意识的 logo 啊，去设计我意识 logo。 然后我私底下我用 Twitter 的话，我就用这一张画来当我的头像，可能头像之后会改吧，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的这个 Twitter 的名字是 YC Huang 括号意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追踪一下。那我目前是比较热衷于在 Twitter 上面发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跟看法。我也推荐我的听众们啊，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或是经营的话，大家可以去多多玩玩看 Twitter 哦。我这几算是这几个月用下来认真经营下来啦，那我觉得 Twitter 其实是还蛮好用的一个平台，而且它的资讯获取是非常非常快的，很多最快速的资讯几乎都是从 Twitter 出来的。那以目前来看，我觉得 Twitter 没有什么艺术类型，应该说艺术类型的受众在 Twitter 上面还是相对少的，是少非常非常多。就是基本上你强如一些很巨型的这种艺术媒体，你在 Twitter 上面它的这个按赞数或是浏览数都是相对低的啦。所以我会觉得说目前 Twitter 你在经营这些东西上面应该是一个蓝海，那 Twitter 的红海大概就是那些色色的东西。好，那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啦，来讲一下艺术投资。因为最主要就是我在 Telegram 的小群里面就有人来建议说啊，其实可以讲一集来讲说哦，我是怎么去看艺术投资，或者我是怎么去算是操作我自己的艺术投资嘛。那我会认为说如果要讲我自己的部分的话，其实不太方便在节目上面讲。一方面就比方说因为艺术投资这种东西哦，就是它不是像股票，就是股票它有很多股嘛，它有很多个股份。那比方说我买台积电，你也可以买台积电，但是艺术品不一样，就是我看的这件东西我觉得它有赚头，我怎么可能分享给你啊？如果我分享给你的话，基本上我就没赚头了，那你又没有给我钱。所以这就是艺术投资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那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啊，其实如果你是老听众的话，基本上你都会知道啊，我在强调啊，你在买艺术品、在买收藏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强烈的建议，就是你的收藏要大于你的投资，你的收藏要大于你的投资，你的收藏要大于你的投资，很重要，所以讲三遍。所以呢，就是你在买这些作品的时候，都是要以你自己喜欢为前提，然后再去了解其他的东西，再去了解说啊，这有没有可能做资产配置，这有没有可能做投资，或者是这有没有可能未来有流通性。前提大前提都是你要喜欢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哈。好，那讲到艺术投资呢啊，当然你一定要先了解到，那我要去哪里投资嘛？我要去哪里买东西啊？就是我如果要投资的话，我要买股票，我得去开户啊。那我如果要投资艺术品的话，我要去哪里买这些艺术品？那以目前啊最主流的管道，当然就是有三个。第一个大家能想到的就是画廊，那第二个就是艺术博览会，就是聚集画廊的市集。大家就可以想成艺术博览会。那第三个就是拍卖会嘛。那前面两个画廊跟艺术博览会，基本上我们都会把它归类成一级市场。那拍卖会呢，我们就会把它归类成二级市场。那在艺术这个产业，艺术投资这个产业，收藏这个产业，它比较特别的就是你通常你会进去到二级市场，也就是拍卖会的这个部分的这些东西呢，它都是相对有价值的。它跟二手车不一样哦，就收藏品这种东西，艺术品这种东西，它进到二级市场就是它会通常会比一级市场来的贵，才会进到二级，因为供不应求的关系。但是二手车不一样嘛，你二手车基本上你车子是你 一买来就是开始跌价，然后你到二手车市场的话就是捡便宜嘛，就是捡人家就是一手跌下来的那个价格。可是艺术市场啊，收藏品市场就是完全反过来，大家可以有这样子的概念。那讲到这三个管道呢，我就会把它分成啊两个市场嘛，就是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那我们先来聊一下一级市场，也就是画廊跟博览会好了。他们在投资这个眼光下去看的话，我会认为就会比较像是你去买一个新创类型的公司，刚上市没多久的公司，或是它产品很新的公司。那如果你对于一般金融商品有点概念的人，应该都会知道，你在投资这类型比较新的公司的时候风险都是比较大的嘛。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画廊他们本体上都是直接跟艺术家做配合嘛。那以博览会的形式来说，他们本体上他们就是集合性质的画廊，各式各样的画廊一起集合起来卖东西。所以本质上不管是艺术博览会还是画廊，他们都是在跟艺术家做配合。那他们直接跟艺术家做配合，艺术家生产完了之后，然后给画廊帮他卖东西。所以你买到的东西就是第一手，你买第一手，那它就是一级市场。那这些有办法跟画廊配合的艺术家，他就是比较年轻比较新锐的艺术家嘛，可能还没有成名，还没有出名，还没有到二级市场的这些艺术家，他大多的时间基本上都是需要跟画廊配合，他才有办法去接触到收藏家，才有办法去 sell 他的东西。所以就是因为大多数画廊代理的这些艺术家，大多数是没有成名的这些新锐相对年轻的艺术家，所以也就造就了这整个一级市场它的风险程度是相对高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判断说，跟你没有办法去保证说这些新锐艺术家或是哪一个画廊一代理就一定会成名一定会涨嘛，这个很难啊。就是大家如果有做投资的都知道，没有人是神，如果你是能预测这些东西的话，那你现在就是世界首富了。那刚刚前面有讲到嘛，高风险跟画廊买跟艺术博览会买通常是相对高风险的一个投资。那高风险那就意味着什么？就是高报酬啊，就是因为你在它相对没有名气的时候你就购入它，那这时候如果未来不小心好死不死它成名了，一蹦上去，哇，那个倍数通常是相当高的，可能都是一个零两个零再多的。就比方说你在比方说2019年的时候你买了一张25万的话，那时候他你纯粹只是看喜欢，然后你觉得这位艺术家不错，你就把它买了。买了之后可能过了几年之后，现在2023年突然发现说，哇操，他现在市场怎么这么好，他在二级市场，他在拍卖市场，他竟然进了拍卖市场，而且拍的还不错，而且突然变200万了。他就从20万变200万啊，不就多一个零吗？所以通常啦，这时候就是你就好死不死可以给你押中一个的话，那就有点像中乐透的感觉啦，就是那个倍数跟暴击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它的胜率就是极低。所以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我当然不能说这个是完全符合所有市场的情况，而是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这样啦。那就是大家可以想，你只要是在画廊买跟艺术博览会买的作品，基本上你要用投资的观念下去看的话，都是高风险高报酬加上胜率低。所谓的胜率低就是通常你买的艺术家他要涨起来那个几率都是相对小的。这样就不能投资吗？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啦，因为其实我会认为说，你在这一个一级市场画廊跟艺术博览会的这种情况，它的玩法大部分的高手是这样啦，他们不会鸡蛋放在一个同一个篮子里面。因为这些还没有成名或是比较新锐的这些艺术家，或是小有名气跟画廊配合的这些艺术家呢，他们的单价都是相对低的，比起二级市场跟拍卖会嘛。那他们在单价相对低的情况下，你可能就可以买个比较多件跟比较多位艺术家，也就是说他们不会把艺术家就是不会单压一位艺术家或是单压个位数的艺术家，而是说各个艺术家都买，那可能都是类似符合自己美感的，就是有些人他就特别去喜欢买日本的艺术家，有些人就会特别喜欢去买西洋的艺术家，但是比较厉害或是比较有 sense 投资 sense 的这些高手，他不会去单压个位数的艺术家或者是一两个这种艺术家，他可能都是广撒，他可能就是撒 算是一票的艺术家，那可能中一个，比方说 我十个我去买十位艺术家，而不是说一位艺术家买十件，他是买十位艺术家可能各买一件两件，那只要有一位艺术家涨起来，他我就说啊，一位艺术家涨起来，他那个是用倍数在算的，所以他只要一位涨起来，你可能就可以 cover 其他九位的成本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位艺术家买十件的话，那这一位艺术家只要没有涨起来，你那十件都是零，都是输的嘛。所以这就是胜率低的玩法，它胜率低，但是如果你中的话，它那个倍数是高的。那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你要买多位艺术家，而是不是买单位艺术家。那一级市场有没有那种很明显，就是你一买一卖可以那种套利的空间？其实还蛮多的，因为目前的艺术生态啊，尤其当代艺术，也就是这些还活着的这些新锐艺术家跟画廊配合的这些一级市场啊，那我觉得目前现在的生态会比较偏向于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走得很近，也就是说你艺术家可能刚代理没几年，或者刚画几年，刚跟这个画廊合作可能一年两年，甚至他第一年合作他就上到拍卖会了，所以他从一级市场走到二级市场那个时间是非常短的，甚至大多数现在很多还在世很成名的艺术家，他们都是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都并行的，那这时候就会有套利空间嘛，也就是说你通常你在一级市场买到的这个价格都会比二级市场低非常多，所以只要你在一级市场能够买到奈良美智的画作，能够原价买到一级市场的这个奈良美智的话，你丢到拍卖会，你那个都是血赚的嘛？又或者是你在一级市场用原价去买到亚由伊库萨玛那个草间弥生，那你丢到二级市场也基本上都是血赚的，除非你是用二级市场的价格去买跟画廊买或者是跟这个艺术博览会买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啊，因为毕竟画廊也不是笨蛋嘛。但是钱真的这么好赚吗？其实也没有因为这时候艺术品它就会变成比较像是精品业的嘛，它可能就会像爱马仕，比方说你要买到奈良美智或是买到库萨玛的话你就得配货嘛，你就要买其他我那些不赚钱的东西啊，你就要先去消费到一定额度了之后，你才可以买这些大师等级或是一买就马上赚的那种艺术家。然后呢，画廊也不是笨蛋嘛，就是我马上给你这种能赚钱艺术家，你马上再拿去二级市场转卖，那为什么我画廊不直接自己拿去二级市场就好了呢？所以他们就会跟这些厂家啦，就是跟这些买家签可能比方说3到6年的这种不能转售的条约。 OK， 就算你要转售好了，你可能急需要资金，你还是得拿回来给我做贩售，只要你违规了，你违反了这个合约了，可能他不会有法律上的效益，但是基本上你被这个画廊发现的话，他就不会再卖这些大师等级的艺术品给你了，或者是现赚等级的这些艺术品给你了。所以你要去玩这种套利的话，你就必须去算我在二级市场卖掉的那个价格的那个价差能不能 cover 掉我在画廊配货配这些没有办法赚钱的艺术品跟我买这一张画的这个艺术品的这个金额也有可能你最后是赔钱的嘛因为你在二级市场可能没有卖得非常好甚至可能你在当下你在第一年你买的时候，他当时他在二级市场的那个价差还非常大，二级市场跟一级市场价差还非常大，但是可能因为你有锁嘛，你被画廊锁了3到5年3到6年的时间，可能在这时间期间你都不敢卖，然后你不敢拿去拍卖会卖，之后在这期间他就突然荡下来，他就掉回去跟一级市场差不多的这个价格那你是不是就白做一趟了，然后你那些配货的钱你等于也是赔掉了，所以这也是有风险的，而且风险还是非常大除非你就是你笃定了 OK， 我这一次跟他拿到这一件作品，我之后我就笃定我没有想要再跟这一间画廊拿画，我不想要再跟这个销售方拿东西了 OK， 那我就厚着脸皮把画直接拿去拍卖会卖 OK， 我现赚我跑，就赚这一单就跑这样子其实也是有这种人不过这种方式我就是也没那么建议啦，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方式，因为投资就是这样嘛，你会赚钱的事情你就是一直复制下去，那你就会继续累积你的资本，那你可以很明确到知道说哦 OK， 你这一单就是赚这一次的话，你只能赚这一次的话，那一个方法基本上就不是什么好方法啦 好了，那这就是你如果要在一级市场买，你必须去了解到跟注意到的事情。那一级市场就是我刚刚讲的嘛，画廊跟艺术博览会。好，那再讲到就是二级市场的部分，我们在二级市场拍卖会如果要用投资的眼光下去看的话，我们要怎样子去做投资呢？刚前面我们有讲到嘛，艺术收藏品这种市场，它的二手市场，它的二级市场跟我们正常理解到的这种二手市场是不一样的。它能进到二手市场跟二级市场的话，就代表说这一件艺术品跟这一件收藏品它是有增值的，大多数是这样啦。因为它已经在画廊、或者是一级市场或者是博览会卖的已经供不应求了，我已经满到溢出来了，就是大家都要抢这位艺术家的画作，所以我就只好啊把东西丢到拍卖会让大家去抢嘛。那有很多人在抢，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就是价高者得嘛。那这就跟你在一级市场，你在跟画廊在跟艺术博览会买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你在画廊买的时候或是艺术博览会买的时候，你可能要先跟这些画廊主博阿诺嘛，你才有办法去买到这些在二级市场有流通性的艺术家。那你在博阿诺可能你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成本，你可能要花一些交际成本，又或者是你要花配货成本这都是有成本的。但是在拍卖公司拍卖会是完全不一样，你在拍卖会基本上就是很公平，谁出了比较多钱谁就是大爷，谁就买得到东西。好，那这时候就问题就来了嘛，你在拍卖公司，你买拍卖会，你买的东西都比较贵的话，那我要怎么赚钱啊？这其实就要讲到就是因为刚刚我讲嘛，你在一级市场，你在画廊买的，你就是新创公司；但是你在拍卖会买的，你可能就是比较相对有年纪或者是有算是比较长资历的这个艺术家啦。那可能你在拍卖会你买的可能就是类似像什么台积电、联发科这类型的公司。当然我这样讲是有一点夸张了，有一点夸张的稳健了，但他就是你买这些能买到这种二级市场的艺术家，他通常就是代表说他已经有流通性了嘛。流通性代表是什么？就是代表说你未来有办法再转卖。但是你在一级市场买了，它大部分绝大多数的这种艺术家，一级市场艺术家它是不会有流通性的，也就是说你买了之后你之后要卖那个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且甚至就是你是卖不掉的，那这时候就是归零了嘛。可是你在二级市场买的这些艺术家大部分是有机会有流通性的，就是不管你是涨还是跌你都卖得掉。所以通常啊，你会去拍卖会买的人啊，你追求的大部分都是一个稳健的一个投资，就是你长期看好它，你认为你持续长期持有，可能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甚至你传给下一代之后啊，这件作品它都是有办法卖，它都是有办法流通，它都是有办法持续的跟着通膨涨上去的啊。又或者是它，你纯粹只是为了它有办法未来只需要变现，你只是把现金放在那里，它是一个资产而已，那它就是相对稳健的一个投资。那在拍卖市场上面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没那么稳健的投资也是有就是它也有可能会大起跟大落的。然后现在也挺多，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讲嘛，就是有一些艺术家呢跟有一些画廊呢，他的这个一级市场跟二级市场的这个距离跟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他才代理个一两年他马上就跑到这个二级市场了他可能创作才，比方说他2020年的创作，他在2022年2021年就上拍了这个其实就是距离非常近了我们这时候就会讲这个位艺术家就是油墨未干的这个作品就是他可能画那个油画都还没有干他就已经上拍了这个就是通常我们会认为这是这个风险相对高的一个投资，因为它在本质上它也是属于一级市场的商品它的本质，它的艺术本质，它还是属于那种新锐比较年轻刚起步刚起来的这种艺术家，只是说它炒作跟涨的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要玩拍卖会或者是二级市场的话，我都会建议你们尽量用资产配置跟长线投资的角度下去看这些东西，下去分析这些东西跟找这些标的啦。那我自己的做法是这样，我也比较偏向于这样子的做法。那刚刚我们前面讲的都是买的部分嘛，在这个资讯非常扁平化的时代，就是你要接收各种资讯，你要查各种资料，你要了解各种分析的话， 就是在买的分析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会认为啊，在这一个时代，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在卖，你要怎么去了解到卖的这个成本，尤其你在做艺术投资，你在做收藏上面的投资的时候，你卖的成本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买的成本也是包含到里面去。那我们先用这个画廊跟艺术博览会看嘛，那你在艺术博览会还有画廊买东西的话，基本上你是不需要付佣金的啊，但是你要透过他们去卖东西的话，基本上你也都是要付一些 commission 的，那这些 commission 可能都是10% 起跳，然后中间你都还没有包含什么，比方说像你从国外买的话就要什么进口关税啊之类的啊，或者是什么表框费用、运输费用，这些其实滴滴扣扣你都还没有加上去，这些其实全部都是成本哈。那以拍卖会来说的话，哦，它的成本可就高了。拍卖会你光在买的时候你就有一个买家的佣金成本，拍卖会的买家的佣金成本是非常非常不高，高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我们就拿目前拍卖会的三大龙头，世界三大龙头，苏富比、佳士得跟富艺师。那目前啊，苏富比跟富艺师这两间拍卖公司，他们的拍卖佣金、买家的佣金都是 27%， 那佳士得他们是 26%。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买一件100万的东西，它的成本在苏富比还有富艺师的话，可能就是127万。还没有加上关税跟运输费用。那如果你在佳士得可能就是126万，那如果你可能要再加上关税或是保险或是运输费用的话，你至少还要再加上 5% 到 7%。 然后卖，你透过拍卖公司卖的话，也是要卖家佣金，但是卖家佣金就比较有得商量啊，可是也就是差不多是什么 10%、15% 之类的，但是那个都是要看你的东西好或者是坏，当然你东西越好的话，你能谈的这个空间就会越大啦，这就是卖家佣金的部分。所以你要透过拍卖公司拍卖艺术品的这个管道下去做投资的话，其实你的这个后面的这些成本啊，就是这些隐性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尤其你的佣金基本上我都会抓个 30% 啦，就是你的涨幅要超过那 30% 你才有办法去赚钱。所以你就是得用那个时间去 cover 嘛，所以我才会说你在二级市场或者在拍卖会公司，你最好要用时间拉长下去看会比较好啊，或者是你一开始在算的时候你就要把这 30% 算进去了。那我自己我是比较习惯，我一开始在买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所有的细项这些东西我都是离离口全部都加进去之后，我再来评估说我要出到多少的价格。就比方说我在前阵子几个月前吧，我在苏富比的巴黎买了一件东西，那一件东西它比较特别啊，因为它是已故的艺术家，然后那位艺术家比较知名啊，所以呢我不只要付了他们这个买家的佣金之外呢，我还要付一个这个他们算是艺术家的版税啊，就是这一位艺术家他虽然死掉了，但是他的这些遗孀跟他的基金会可以继续收版税，那这个版税还要收到 4%。 所以你这些全部都要算进去哦，而且他这个 4% 他是金额越高会继续往下扣的啦，他不是说哦，我十万也是 4%， 然后100万也是 4%， 1000万也是 4%， 不是这样的，他是累计的，就是持续往上扣下去。他可能十万这个集聚他用 4% 算，他可能到了这个1000万之后，他可能就是用这个1.几%算。那我有点忘记啦，不过当时我是有全部把它算出来之后，就是大概算出来之后，然后我再去了解说哦，我总共的这些成本大概是要怎样子，然后再下去做试算的部分啊。那为什么成本那么高你还会愿意去买？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啊，它是大师级的嘛，它其实是相对稳健的，它的市场已经走了非常久，所以是长期我认为看好的市场啊，才会愿意用这些这么高的成本去买一件东西。好了，我觉得可能今天的节目会有一点生硬，因为基本上都是在讲这个艺术品投资啊、收藏品投资的这个部分啊。我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不过有这个听众啊给我一些建议的话，那反正我就是录一集跟大家聊聊这些东西啊，讲这个艺术投资的部分。那我还是强调啊，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概括，就是大部分的市场是长这样子，但不代表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套用，而是说我目前拿刮出来大部分的市场就是长这样子。那当然有一些 是例外的啊，可是说我是现在是讲大部分就是高几率都是长这样子啊。不管你是喜欢从这个画廊或者一级市场去买那种高报级高报酬但是高风险的啊，或者是你喜欢从这个拍卖会二级市场买一些比较稳健类型的大师类型啊，已经成名类型的这些艺术品，我觉得不管是投资，用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你是赚钱的，你是赢钱的啊，那都是好的投资啦。那如果你纯粹只是买喜欢买来收藏啊，你因为这些东西有感动你的话啊，你真的是喜欢这些东西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啊。那个不管啊，你是从哪里买的，你都是对的，因为你是认真的喜欢那种东西，你是真正的收藏家，那你在这个市场，你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啊。我们对这些人都是特别的尊敬。那最后还是强调啦，收藏大于投资，收藏大于投资。你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会建议你不要纯粹的用投资的眼光下去看，而且你认真要赚钱，认真要讲投资的话，其实金融商品各式各样这么多，大部分都会比艺术品好赚啊，因为你就用世界排行榜下去看嘛，因为全世界这些首富，哪一个首富，哪一个有钱人他是靠艺术品发家的？这个榜单上，福布斯榜单上面全部列出来，基本上没有一个是靠艺术品的啦，就是全部都是有一个本业啦。所以你认真要靠艺术品投资去致富哦，那个难度是非常高。所以你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前提真的是要有爱。好了，那这期节目聊的有点长，比平常多了大概10分钟了吧？啊，反正就是这样了，先这样，拜。